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匹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地查看这些事。
弟兄姊妹平安。一个星期没见好像好久了。这个出去一趟去蒙特甘比亚，我很感谢神啊，咱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到那里去旅行啊，在 supermarket 里边碰到一对华人夫妇，就交上朋友，然后就立刻传福音，然后对方就好像得人如鱼一样就上钩了。这个然后呢就受洗啊，我们都知道朱秀红姊妹在我们中间受洗，然后呢他们回去就在那边去传福音啊，小小的一个城市里边只有三十来个华人，那天呢就来了20多个啊，这个我们一块吃了午餐，然后呢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留下来听福音，但是留下来的人就很认真的来听福音啊。这个上个礼拜孙牧师讲到，就是我们的盼望是有广度的，因为它是传向普天下啊，所以我们在那里我们就发现福音的种子一种下去它就开始生根了，就开始慢慢的发芽，就开始开花结果。我们真的是为这个事情来感谢神。那么有些人就说，哎呀，咱们自己教会的工作还没做好，跑到那儿去干嘛啊，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顺便也提一下，就是我们的周报上呢每个星期会登一篇文章啊，在首页上面。这个呢不是一个寒暄的或者说是客套的话写在里边，这些文章都很重要。这些文章一般的都是孙牧师我或者小东姊妹现在是周传道啊，我们一块写的。那么这些呢是代表了我们牧会侍奉很重要的一些概念啊，写在这个里面。所以鼓励大家呢不要把它拿回去就随便一丢啊。我们为了使这个周报能够有阅读的价值，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这里面 啊，因为我们礼拜天的讲到查经班还是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我们尽大的可能呢使用这些的机会能够使弟兄姊妹了解教会的这情况。这三个月呢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那就是关于盼望的问题。那么上个礼拜呢七月的第一个礼拜，那么孙牧师呢已经开始了这个盼望的题目啊，我们为什么要有盼望呢？其实提到盼望这件事情，我特别的兴奋啊。这个今天早晨来，虽然身体上很疲劳啊，因为太太不在，所以一个人呢又当爹又当妈。这个原来发现太太那么重要啊，这个他走了以后，一天三顿饭要做的时候，原来发现那还是挺要花心思的啊。然后等到真的开始做了，发现这个没买，那个没有啊，要先去到里边到这个 supermarket 去买。回来以后原来发现花很多时间在这里面啊，结果很多事情就都 screwed up 啊，都没有做好。可是呢，心里边还是充满着一种的喜乐。充满着一种力量啊，我相信大家能够感觉得到吧，这个不是装出来的啊，这是从内心里边涌流出来的一种的一种生命的力量在我里面。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做基督徒真好啊，是我们能够打不垮摔不烂，在任何的环境里边我们都有力量去面对。我们可能会软弱，可能会失败，但是我们有机会，我们悔改重新往前走，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么说到盼望呢，可以说是基督徒的专利，因为除了基督徒以外，世界上的人没有盼望。我是说他们的生命从整体的角度来说是没有盼望，他们在具体的一些事情上可以有盼望，可是在整个人生的里面他们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以弗所书里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我们没有成为神的儿女，没有听到福音之前的时候，我们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所以我们一切的努力到了最后我们不知道干什么啊。所以这个前一段时间呢中国拍了一个很有趣的电影叫做活着啊，有多少人看过啊？那么活着这个电影呢就是活着，为什么活着不知道，没有盼望啊，天天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那么人生有盼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盼望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讲三个字三个词啊，我们用心来思想来分析一下这三个不同。一个我们今天讲的是盼望，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啊，我们是有希望啊，第三个呢是愿望啊。那么这三个有什么不同啊？现在弟兄姊妹想一想，愿望、希望、盼望。愿望呢是一厢情愿，是你自己 you have a wish or you have a will。但是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客观的，不一定能实现啊。这个在恋爱的谈恋爱的时候，这个叫单相思啊，人根本就不理你的啊，你自己心里边热乎乎的有一个愿望，但愿我怎么样，可是实际上呢那根本很渺茫，实现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啊，这个叫做愿望啊。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说 wish啊，这个中国人常常祝愿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心想事成啊，这个就是愿望，但愿成于现实。我说但愿不要成为现实啊，因为我们里边心中的很多的愿望是很 sick 的啊，是很糟糕的啊。幸亏没有心想事成，如果大家都心想事成，现在的世界天下大乱啊。所以呢愿望不重要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希望。希望和盼望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希望在某种情况下来说呢，它是透过就是你自己心里边有一个想法，然后呢是透过你自己的努力大概可以实现。那么这种东西呢往往叫做希望。 啊，这个，但是他没有一个客观的真实的依据。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成功，那么我有一个希望，那么我自己透过努力，我希望能够怎么样？比方说我们中学考大学的时候，我希望能够考上清华北大，我就努力的去使这个希望变成现实啊。那么等到这个变成现实的时候，你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你的希望成功了。那、啊、那么盼望就不太一样了。盼望是什么呢？盼望是这件事情不需要你自己透过特别为这件事情的努力，它是一个外来的给你的一个应许，或者一个客观的东西。那你只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等待就可以了，或者呢你满足某一种实现这个盼望的要求。往往这个要求呢不是你直接为这个盼望的那件事情的本身去努力，而是你只需要满足另外一个要求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盼望不是你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如果你自己努力能够实现的，那个不叫盼望，那个叫希望。那么盼望一定来自于一个更高的应许，而且这一个应许一定会兑现的。那如果这个应许是不能兑现的，表示你的盼望有问题啊，你的盼望成为一个自欺欺人的盼望，你相信了一个本来不该相信的对象啊，这个就不行了。那、啊、所以比方说啊，你雅思考到七分就可以拿到澳洲永久居留。那么拿到澳洲永久居留这件事情不是你可以努力使这件事情成功的，这个是澳洲政府的法律规定啊，你达到这个要求你就可以，所以那里有一个应许。那么你需要满足一个要求，那就是说考试考到七分啊。比方说我跟我的女儿说啊，没说这个的话啊，这是个比方而已啊，如果16岁啊能够拿到 L 牌驾照啊，然后呢第一次考车你能考出来，我就给你买一辆新车啊。那么这个是我对他的一个应许。这个买车这件事情他不需要为他努力，我已经为他努力了，他只需要来满足我答应他这件事情的一个条件，那就是说他把这个驾照考出来啊。那么如果他考出这个驾照了，如果我是能买得起车的人，而且我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的话，他接下来就是盼望，就等待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功的。你明白了这个盼望和希望的不同啊，和愿望的不同了吗？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人生有盼望的。所以人生有盼望，就是我们在地上呢，我们也有一些盼望啊。比方说我们移民拿到这个澳洲签证啊，那个时候你就有了盼望，盼望就一定这个事情我会去澳洲了，因为澳洲政府给我发的这个叫什么签证也好，或者是什么证件也好，是吧？如果是一个移民代理给你的一封信，那个不一定可信啊。如果是澳洲移民局敲章给你的东西，那个才是你的盼望。啊，如果是移民局给你的移民律师给你的，你只能作为一个希望，但愿他好用啊，但愿他说的是真的，是吧？但是一旦澳洲政府给你的了，那你就开始盼望，不是希望了。所以你就天天在家里准备行李，准备打点你家的东西，开始把国内的工作辞了，我准备走喽，那个就是盼望。因为到了时候你拿着那个签证到机场，他会让你过的，你拿着这个签证进关的时候他会让你过的，你一路顺风可以到达，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叫做盼望在你的心里边，你认为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功，那这个就是盼望。那么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那么这样的盼望就像我们刚才说这个你移民来澳洲的这个盼望，它一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这个坚持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一个绝对的权威。如果不是绝对的权威的话，你的盼望就变成了希望，就不一定能够成功。所以希望大家就记得是稀稀的望，不是很稠的望啊，就是有可能实现不了的。 盼望不是，盼望只是盼，就是我等啊等啊，我盼着他，他一定会实现，这个就才叫做盼望。所以圣经里边从来不讲希望，而是讲盼望，也就是说神所给我们的任何的应许都是由于全能的信实的上帝他答应我们的，而且他准确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那么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边呢，就提到了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顺便提一下，也许有人会觉得某某人比较极端啊，其实不是极端，而是客观。一个客观的人在人感觉上他会比较极端的。这次我去蒙干比亚的时候呢，有一位还算是年轻人吧，刚刚踏上澳洲土地几个月啊，在蒙干比亚找了一份工作。那么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呢，就说他是一个很信宗教的人啊，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宗教。那么他说这个基督教呢是在众多宗教里边比较好的一个啊，他也很喜欢很想要相信基督教。但是他每次碰到基督徒，特别是碰到传道人呢，他就感觉到受伤害啊。那么我就跟他谈谈我的信仰的观点啊，他说听了你的我很高兴。他说你这个人不太极端。我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因为你很接纳我。他说我把我的观点讲给很多这个牧师传道的时候，他们都很不接纳。我说我也不接纳。他说啊，怎么会是这样啊？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都这么极端吗？我说信耶稣的人不是都这么极端，我说信耶稣的人都这么客观。我说你的想法你的愿望是不客观的。我说我在这里告诉你，我是旗帜鲜明反对佛教的。他很欣赏佛教的东西。我说你可以欣赏，但是我绝对旗帜鲜明的反对。啊，为什么？因为那是骗局。我们不要用好心办坏事。用基督徒神给我们的那种无原则的宽容去宽容错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对于错误的宽容就等于对正确的出卖，大家同意吗？你说哎呀不要这样嘛，大家都差不多嘛。我说你碰见卖假药的人你会不会这样说？如果一个推销假药的人，你明明知道他推销的是假药是吧，他说我卖的稍微便宜一点点，你说对啊差不多嘛，打开都是药片嘛，凭什么说你的药片就是真的，我的药片就是假的？弟兄姊妹，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对吗？但是问一个问题，假药为什么我们不要它？因为它不治病嘛。佛教我们为什么不要它？因为它里边没有盼望，因为它里边是虚假的，因为它是害人的，你相信它最后你会跟它一同灭亡的，你没有希望在这里面，没有盼望在这里面，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有权威性的应许，他的一切所说的是根据某一个人的开悟。他是谁？他开悟的是绝对的权威吗？当他告诉你你的人生将来是怎样怎样怎样，你六道轮回将来你投胎一个猪，万一你投胎不过去谁负责任？弟兄姊妹，盼望是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们曾经讲过，人生可能我们能想到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来着？在永恒里后悔。因为你没有机会了，因为你被别人骗了。为什么被别人骗？因为今天没有认真的去比较，只看了药的外表就觉得，哎，他做的好像比那个真药还好看嘛。很多庙都盖在深山老林，选择最漂亮的山景的地方，哇，里边摆上弄这个弄那个，你到了那个地方去好像进入仙境一样的，那是骗人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能够睁大眼睛看到问题的本质，你只知道看问题的现象的话，那就糟糕了，就离着上当受骗不远。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人生，你真正要是有盼望，你确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它的前提在哪里呢？就在乎给你应许的这个对象，他有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对你的人生他凭什么这样说。你要问这个问题，他能够准确的回答出这个问题可信。如果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垃圾。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告诉我们这篇信息的人是谁呢？是彼得。在今天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这一段经文里边的一开始，彼得就要说明他自己的身份是谁，然后在信息的最后一句话，他也要说明他凭什么来说这句话。那么在今天经文里边的第一节啊，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下边这些人，当然这些人里边也包括着我们啊，我们一切读这封信的人。那么下边最后一句话呢，就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所以彼得呢，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个使徒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就是使者，就是奉差遣的，第二个就是代表，他有权威性，代表差他来的人的权威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像一个国家的领事馆或者大使馆，那么这个大使和对方的政府谈判，大使一签字就代表了他国家的权威啊。所以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他写出来的圣经就表示他代表着耶稣基督的权威。所以写在圣经里边的这些话，我们不要觉得说这是彼得自己写的，不是，是圣灵住在他的里边。所以在这说是靠着那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所以彼得不是说我坐在某个树下想想想想了7749天，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现在告诉你啊。这个就好像Charles Darwin 啊，他周游很多地方，然后把鸟啊各种鸟拿来比较比较，把各种虫拿来比较比较，他看看想来想去啊，终于想明白了，动物是进化来的。他想明白了有权威性吗？他猜测的，他自己所谓研究的这些有权威性吗？这些不具备权威性。他万一研究错了怎么办呢？他万一想错了怎么办呢？这个不行，这个不具备我们信仰作为，特别是作为未来或者作为超出他生命限度之前的历史，因为整个那个过程他不在啊。所以我们说霍金曾经祸害今天的这一个人啊，他就说宇宙大爆炸我们已经研究透了，不需要上帝的帮助。呵呵，我说这个人真厉害，宇宙大爆炸的时候他在哪里？他在他娘胎里边吗？他娘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对不对？他凭什么说宇宙大爆炸他已经知道了？他猜的，他推测的，不管他推测的再怎么严谨，他毕竟是推测的，而且他假设了没有造物主的存在，而且他假设了他现在研究的这个规律放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规律的使用是有条件的，对不对啊？在常温之下某些东西的反应是这样的，如果是在外力推动下它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在加温的情况下它的反应又不一样了。你怎么知道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发生和你现在实验室里边研究的是一样的条件？所以这些人他们的所谓的开悟，他们研究的结论，他们观察思考推测出来的结论，不具备，不作为我们信仰的依据，更不能作为我们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的盼望的依据。这盼望的依据一定来自于一个非常透过我们的理性能够确定的，它是绝对的权威，那就是来自于这一位永恒不变绝对信实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大家同意吗？ 你除了他之外，你还能找到什么人可以作为我们信心，找到一个什么对象可以做我们信心权威的基础呢？你没有了。所以这一位写信给我们的这一位使徒彼得，他说这个不是我研究出来的结果，是他的灵感动我，我奉他的差遣作为他的一个代表，把这些应许的话写给你。这个是我们信仰信心可以值得作为基础依据性的那一个资料。那他报给我们什么呢？在第三节里边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呢，特别是中文圣经，我们会读得平平淡淡啊，其实你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义的时候，这句话的意义是非常的伟大。这一位使徒就说，愿我一切的颂赞能够归给我们主耶稣的父神，在天上的上帝，是一个伟大的内心里边的一个折服。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啊，照着自己的大怜悯，而不是照着我们你做得好我做得好，不是这样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用父神呢？ The Father， 他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软弱，他知道我们有限，所以他怜悯我们是出于他为父天父的心。然后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伟大的事实，就是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解决了我们人生软弱罪性的问题，已经战胜了死亡，已经可以把永生进入永生的这条路已经给我们打开了。借着这么伟大的事件，然后给我们重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什么叫活泼的盼望啊？真的盼望，活的盼望。什么叫活的盼望？
活着有盼望，
活着有盼望。The living hope， 有效的。对，活的是有效的，死的就没有作用的。活的就是它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到处起作用的。啊，你知道在这个上帝提到智慧的时候，啊，说这个在上帝整个创造的过程里边，这个智慧在那里永耀。这个永耀呢，就表示它活。这个智慧呢，它在每一个上帝的创造里边，就好像物理数学所发现的那一点上帝的智慧在那，我们只是发现一点点的嘛。所以有人就说了，说这个数学啊，好像这个 mathematics 啊，它好像是上帝书写自然万物的语言，所有的东西似乎都有数学的规律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脸谱啊，整个它的整个结构啊，非常的合理，非常的漂亮啊。这个两个眼睛的距离和大脑神经之间对我们判断方向、判断距离，这非常重要啊。长了两只耳朵，这两只耳朵是水平的啊，你可以，而且长在两边啊，你可以随便听到声音从哪里来。这里边都有三点的规则在这里边，所以这两个眼睛判断距离啊，这就有三角形数学规律在这里头。啊，所以每一件事情上帝说实际上不需要三个眼睛，三个眼睛成了一个面啊，两个眼睛是一条线，它可以定距离，三个眼睛多余啊，所以杨二郎长那个眼睛没有用的啊，一个眼睛也不行，因为一个眼睛只有一条线，你看不见，没法判断距离了。所以上帝所设计的这个智慧在这里面呢，它都是有功效。那么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它也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是有功效，是活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和它有关系。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没有信仰的人里边，圣经在也是彼得说的啊，如果他不了解神借着神能把关乎我们生命和前程的那些事情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近视眼，只看到眼前的，所以我们只有希望没有盼望，我们就只能把我们永远的目标定在现实很近的地方。我曾经跟很多年轻人谈过话，我说你人生有目标吗？他说有。我说你的目标是干什么？我的目标是读完大学。我说读完大学是干什么呢？我的目标是拿到身份。 拿到身份之后再干什么呢？如果可能的话，找个老婆。啊，那么找个老婆以后再干什么呢？没想那么多。大部分的回答是这样的。你的回答怎样？所以彼得就说，这个只是我们看到了近处的，不知道真正那个人生的大图画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无法设计我们的人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将来到底要往什么地方去，我们只忙活现在眼前的这一点点。有人还以为他很现实啊，觉得我这个人不空想，我很现实。很现实的人表示很 stupid 的人，因为你根本没有人生的大图画，你根本没有人生的方向，你是乱走，最后走到什么结局呢？有人很喜欢三毛唱的那首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下边还有一句话，不要问我往哪里去，是不是做梦，梦醒来是什么？好像佛教告诉你悟空，对吗？一悟出来就都空了。这是人生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很，当然我们也负不了这个责任，是吧？其实也是不负责任，也不想负这个责任，过一天活一天算了。你知道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谁最高兴？哎，魔鬼撒旦最高兴了。这个前两天这个赵大哥讲了一个笑话啊，他头疼，有天早上头疼啊，然后去看医生，看医生，医生就给他扫描扫描扫描，检查检查，检查完了就说，你的头脑里面没有东西。回家以后就跟他太太说，哎，挺好的，头脑里边没东西。当我们头脑里边没东西的时候，骗子最高兴，知道吧？因为他骗你太容易了，因为你根本无法分辨这个客观的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的，他要叫我们人生有确定的把握，有确定的方向，有确定的动力在这里面，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孙牧师上次讲到，就说有盼望的人生和没有盼望的人生它是绝对不一样的。那因为有盼望的人生它才有方向，因为有盼望的人生它才有动力，因为有盼望的人生它才能胜过困难继续往前。那么神不仅仅是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而且他答应与我们同在，能够陪伴我们一直走到这个盼望可以应许实现的那个时间。神知道凭我们自己我们无法能够满足神要求我们所达到的那个条件，不是我们要努力做成这个盼望，而是我们要满足这个条件，就算这一点也是由上帝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盼望的基础来自于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他答应我们了，这就是我们盼望的基础。然后他答应我们的话不是随便说说就算，当然神随便说说也是绝对可信。神不仅仅这样，而且他在历史的长河里边，他在人生整个的过程当中，他还要做事儿，有历史的证据，在客观的实际当中，他要叫我们知道他所说的话是可信的。那么这一些事情呢，就需要鼓励呼吁大家要花一点时间去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圣经里边所讲的这些东西在现实的历史当中是不是真实的。我可以在这里告诉大家，我自己做了一点点的所谓的研究啊，算不上什么研究，就是自己很想知道一些东西吧。我们说不怕不识货，就怕什么？哎，货比货。你把其他的宗教的书籍拿出来看看，它有什么样的证据，客观的现实的证据可以使你相信呢？佛教里边它有解释宇宙万物怎么来的吗？它无法解释。他能解释生命是怎么来的吗？他无法解释。他能告诉你生命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吗？他无法解释。这个已经超出了一个人的思想，他答不了，因为那时候他根本不在。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的， 圣经从创世到将来基督再来，整个人类的历史全部写在里头。而且圣经启示1500年，超过40位作者，不同的时间，他们从上天的领受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图画。其他的经书里边你找，古兰经是一代人写成的，佛经也是一代人写成的，如是我闻。佛教的整个思想出自于一个人的智慧，这个古兰经的思想也出于一个人的想法，这就穆罕默德啊。他们没有任何历史的证据，没有任何未来预言的应验的证据，没有，你信不信由你。所以忽悠人的东西就是这样，可是圣经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神说，照着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件事情必须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事实，而且这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有严谨的理论作为基础，他一定会复活，他不是偶然复活的，也不是到了那个时候神说哎，让他复活吧他就复活了，而是在整个的这一个过程有严谨的理论作为依据。他为什么复活？简单的来说，因为他没有犯罪，没有罪的人就没有死亡，因为罪，这个死是从罪来的啊，所以这个将来我们有一天也要复活，不是因为我们无罪，而是因为神赦免了我们罪，算我们为无罪，所以我们才能复活。所以他每一件事情都有现实的真实，也有非常理性的这个理论的依据在那里作为基础。所以这一些事情呢，就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信心的那个基础。他说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盼望什么呢？盼望在永恒的里面得着基业，那就是说将来我们有产业，我们有活的。今天我们在世上，老子说一句话，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人离不开地，地离不开天，天离不开道，道离不开那个自由拥有的他啊，这有一个这样的程序。所以人将来你也不可能是一个魂飘在天上，你要有基业的。你的基业在哪里？只有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只有这一位为我们的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证明他超越死亡大能的那一位。他告诉你将来你有永生，将来与他同在，将来你死了以后到他那里去，在他那里有永恒的快乐，有永恒的满足，他应许的。那么这个就成了我们的盼望，这个就开始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当中每一个环节里边要起作用。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自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你不用举手，你自己心里要这样想，你自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吗？基督徒一定是有盼望的人，而这个盼望是活的，他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环节里边要起作用的。你想想是这样吗？你为什么吃饭？与盼望有关系吗？你为什么睡觉？与盼望有关系吗？你为什么工作？与盼望有关系吗？你为什么今天去这里去那里去这里，你今天设计这个想那个，与盼望有关系吗？想一想，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是没有盼望的。客观的讲，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只希望天堂挂号，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去，然后我们又转来回到世界里边去追求世界，盼望和我们现实是没有关系。盼望在我们的心里边是个死的，将来上不上天堂那是将来的事。很多人信耶稣就这样，我觉得信耶稣挺好的，我不管将来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只管现在我能够学着好道理，学学做人。这样的基督徒很多，他的生命里边和世界的人没有区别，他的盼望和他的生活当中没有发生关系。所以那个盼望是一个死的盼望，是一个概念上的盼望，是一个理论上的盼望，而不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真实影响我们的那一个盼望。包括我们今天在建立教会也是这样。今天我在这个周报里边写的文章里边写了，在第二个原则里边，就是我们的侍奉是国度观的侍奉。所以今天很多牧师是没有盼望的，虽然他是牧师，他的盼望只在今生， 他的盼望只在教会，他的盼望只在教会的人多，只在我建立一个大教堂。而他不是真正把自己委身给神，真正看见神的国度，真正可以勇于能够向永恒来投资的，是吧？所以那一个讲盼望给别人而自己真是没有盼望的，所以你看到他做的这些具体的事情，那是没有盼望的做法，只是和一般的世人一样，抓住现实，抓住现在，抓住现在你，所以关心你，关心你，来教会，来教会，千万不能不来教会啊！来教会怎么样？下地狱他也不管，反正来教会奉献就行。这是没有盼望的教会，没有盼望的宗教，没有盼望的侍奉。所以这个盼望在他的理性的里面，虽然可能有一点概念，而实际上他是不活泼的。当我们有了这种活泼的盼望的时候，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是在患难当中，在困苦的里面，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边有一个更大的力量，这个盼望在里边，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要借着这些困难要造就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将来我主耶稣基督国里边去承受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就成为有力量的人生。我很喜欢孙牧师上个星期讲道里边，他说信心是动力，爱心是行动力，盼望是带动力。那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是有动力的，他的人生是积极的。所以彼得就说，因着有了这些，所以我们就什么更加的殷勤，就更加的殷勤，更加的努力，因为我们的人生有目标嘛，我们跟没有目标的人是不一样的嘛，我们知道我们努力什么东西嘛。然后说等到我们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称赞，可以得着荣耀，可以得着尊贵。那么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而且我们爱他啊，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是因为我们了解了，接受了，相信了神借着他的众仆人所传给我们的这福音。这福音是神借着怜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我们所做成的那生命盼望的应许。那么今天呢，我们但愿不仅仅是讲一篇道理啊，讲一篇道理实际上是没什么大用处，听完了就忘记了。那么我们盼望的是真真实实的，那么这样的信息呢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边来，真真实实的是我们能够好好想一想，我们的人生有盼望吗？我们盼望什么呢？我们人生有动力吗？有喜乐吗？有平安吗？到底这个东西从哪里来？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看中了宗教的形式，却忽略了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们之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盼望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答应我们的。所以这样的盼望呢，就会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起到每一个这个环节里边都要起到作用。我相信一件事，有盼望的人是有计划的人，大家同意吗？有盼望的人是有计划的人，因为你有了盼望就有了方向，就有了真实的目标了。然后当你真正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它会吸引你的，它会带动你的。然后你就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你知道你现在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就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去努力准备你自己，等到这个盼望所应许的能够实现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还是混乱的，没有目标的，没有方向的，只抓现实的，大家要想一想，这个是不是我们和我们基督徒实际的身份是有距离的，是不大对头的。所以今天也借着这个时间呢，我们来鼓励大家想一想。我再说，不在乎听一篇道，而在乎我们实实在在的从主所借着使徒们所给我们的话语里边， 我们真正得着了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真正开始指导我们的人生了，那么这个东西就有价值了。现在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低头安静一下，这时候也愿主的灵来运行在我们中间，来给我们有智慧，有信心，也有机会让我们来想想这些重要的事，免得我们在匆忙的过程当中把很多重要的事给忽略掉了，我们只注重了所谓的现实，而把更重要的东西丢弃了呢。我们中国人有很多智慧，有人说免得我们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主耶稣在批评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因为他们只注重了宗教的外表，而忽略了生命的实质，主说你们把蒙虫小虫虫滤出去，却把骆驼给吞下去了，我们没有把轻重把重要的东西分出来。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众人安静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也相信，透过我们的理性，透过历史无数的见证，使我们能够得到证据，因为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又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的神。在我们犯罪离开你，活在世界上彼此争斗，贪婪自私，痛苦，没有指望的时候，你因着我们爱我们的那个大爱，对我们的大怜悯，你甚至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人的样式，为我们做成了将来我们能够在永生永恒里边继承产业的这一个福音。主啊，当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苏醒过来，我们原知道我们不是宇宙的孤儿，不是偶然存在的一块物质，乃是被你所造，被你所爱的永生神的儿女，是有荣耀尊贵的地位，是有丰盛的生命，并且有你给我们确定的应许。主啊，你是这样的恩待我们，主啊，你又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这些人，我们不能不说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听见了这福音，我们不能不说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透过你启示的真理，就是我们能够分析，能够明白。主啊，我们的心也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体会到了你的大爱，我们的人生还求什么呢？主啊，但愿你抓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不离开你，你定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不离开你所应许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就忍耐等候，欢喜快乐的迎接，积极的预备我们自己。主啊，你应许我们可以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 能够与你的性情有份。主啊，就求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同有一个心思，同有一个意念的，我们彼此鼓励，一同来完成主啊你在我们身上那美好的旨意。我们谢谢你，因为只有你的灵使我们的灵能够苏醒。但愿这个时间使我们再一次得更新，得鼓励，得劝勉的时间。主啊，但愿这个时间不是白白的过去了。主啊，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建立有盼望的人生。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